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救度众生和心性位置关系的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程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日。我们修炼人知道，师父给每个学员都推到了最高位置，不推到位救不了众生，推到位了心性不到位也救不了很高层次来的人。学员心性不到位，可能就是救人数量达不到的重要原因。这里浅谈一下个人现阶段所认识的一部分学员的心性位置，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很多学员救人效果不理想，是因为心性达不到。一部分学员不止心性不到位，而且在较低位置，所以会被旧势力的因素利用人心执着所阻碍，体现为病业和反复被迫害。其中一个原因是心性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经常听到一些学员说，我修得不好，我学法练功跟不上，或者我有段时间状态不错，三件事做得还可以等等，都是在学大法，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没有把讲真相救人当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明白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性要求。师父在大法弟子开始正法修炼时，就发表了经文导航，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师父指出了大法弟子从个人修炼过渡到正法修炼的明显心性变化，从局外人一样学大法，到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无论做什么，都是大法弟子就应该这样做，都在法中。我对心性的过渡表现在练功上，就是个人修炼时是我要练功了，对正法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后，就是大法弟子要练功了，放下了自我，把自己看成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之后就有了快速的提升，学法中不断的有疑问，不断的有感悟，体会到无私无我后，在法中像先天最高位置火箭一样的飞速升华。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已经走过了个人修炼，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一样，历史上的威德足以使大法弟子圆满，这也是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原因。所以师父给所有的学员都推到位，包括当时的新学员。虽然师父讲法中多次讲给学员推到位了，可是很多学员就是被旧势力的因素左右，心性始终不到位，可能这也是大部分学员将在正法结束后随师法正人间的原因吧。学员心性不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始终是人在修，人会被迫害，人会有病业，当你是人在修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没完没了的干扰，就会长期处于磨难，而你的心性一直在人这儿，在低层。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很多学员始终把没修好的一面当成了自己的主导，而抑制了修好的一面，抑制了主思想。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主元神，是最微观最本源，是同化了大法的佛道神。今天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性最高所在位置是在更高处，是将要和宇宙同灵，是神，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是在师父给我们划分的宇宙几千万分之一的最高处，是在最高处，整体树立可以包容未来整个宇宙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救度师父所要的宇宙一切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做网上欺师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号。最近大陆抓了很多网络陷阱中的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自卫群主管理，可是他们好多人早已经看不到法的内涵，每天说的都是人情人话，追随者被那些自认为高尚的大神仙的言行迷惑，自己的修炼、对法的认识与正见荡然无存。实际多年观察下来，他们真的修了吗？有人说，他们心性尺度都快丢了，这才是事实。师父救人，成了他们要怎样得救和救人、维护人。一有反对声音，被迷者群起而攻之，这样愚蠢的状态，恐怕旧势力邪恶都笑话。目前是旧势力都看不过去了，就要毁掉他们。所以今天中共的全国大抓捕，严格说那是大浪淘沙，谁在法上，谁能做出对的选择，那就是考试。磨难是自己促成的，苦你也要自己过，过不去就是永远的痛悔。当这些人被迫害，我们都会悲悯，有许多人的正念荡然无存，乖乖地将手机电脑密码交出，选择做了犹大，也许千古机缘毁于一旦，也许还能痛改前非，继续修炼，这是自己给自己下了天大的绊子。中国大陆不是海外，邪党一直在迫害法轮功，所以大法弟子的通讯安全自然与海外不同，相同的是都要时刻修心，在走正路中归于大法来指导自己。现实中看到大陆的网上群组党文化严重，人心复杂，令人难以捉摸，安全走向更难以控制。可以说网络群组根本不是正常修炼人的修炼之地，多年间群组中到处充斥着争斗的火药味，物欲、金钱、名利之争，口舌之力。他们嘴上说的修炼，但是实质言行上口善心魔者大有人在，表面说是为了学法修炼，在迫害中追求一个完整的实修环境，而实际过程呢，由于那些个旧势力安插的毒瘤对人心的操纵与祸乱，所有人都被带动着不怎么重视修口修德，甚至都要争个你我高低，好像就是不想明白这群组是个是非之地，不该留存。常人说一条臭鱼都能腥了一锅汤，何况臭鱼不是一条两条，况且还有网络特务呢，这个厂已经严重地变异成了某些乱法者的一言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人讲今天庙里来一帮佛，这个佛叫什么名，领一帮来了，说昨天来那一帮是什么样的，今天来一帮是什么样的，不一会又走了，又来一帮，是什么，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不是真佛，他是假的，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大陆群组就是这样，群主管理自己封个官干上了，自大到都觉得自己行，群里也到处都是来源不明的人不断的进入，那些乱法者们的变异思想所造成的污染如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各地，他们看似干好事，实则构成诱惑，考验着大法弟子到底能否按照师父的安排的去实修，去讲真相，去把人真正从魔的手里救出来。群组所谓的安全和防护，其实和没有防护一样，个人转账、快递购物像明文语音聊天室一样，有甚者利用群主群员赚钱搞对象，所谓安全都是被蒙蔽的人心多的学员追随乱法者的掩耳盗铃，中共特务在其中，旧势力安插的毒瘤在其中，乱法者在其中，欺师者的谣言和市场都在毁着修炼人自己与众生。科技网络是外星人建立的后现代环境，正用网络能救人，随着变异败坏就是害人，就会被邪恶渗透利用，因那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之恶成了主宰，佛性不再起作用，变成了严重脱离法、脱离明慧网松散管理之地，成为脱离正法的乱魔逞凶之地。当我们看到这些，不仅感慨， 师父的辛苦安排被谁付之一炬，多少正法中美好的一切被旧势力邪恶因素毁掉。常人说，一入红尘深似海，修炼人不仅要去自己的人心，还要面对邪党的破坏，真如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每一难没有恒心坚定大法与火眼金睛识破妖精，你就出不来。修炼中正与不正的各种安排和考验本来就难，末法时代外星科技引入，让各种人心之恶滋生，这种环境不是进入其中修炼，而是污染淳朴的坚定正法的本心。离开网络魔窟是我们修炼人的善劝，有人已经离开了，简单的利用网络与明慧网沟通，有人只用网络救人了，不再沉溺这种人情式的交流，他们回到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中，才真的静下心来，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从而生出不再被魔控制的喜悦。大陆是有多艰难，救人的方式已经寥寥无几，只有按照大法的要求救人，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对整体的危害。那些特务犹大还在叫嚣带风向，说什么没用手机网络的也被迫害，可是我们说一切都是修炼，你不明白修炼是什么，那才是危险。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师父的选择安排不是你们用网络摆摆样子，是从本质内在到外在同化法成为神，不是假修下去成为阻碍正法的魔。奉劝修炼人，最后的路中不做网上欺师者，同时周围的同修看到听到这些事的，一定要修自己，向内看对方的问题是否照出了自己的问题，抓紧提高自己，不执着对方的问题。大家的心被带动了，那些显示心很强被魔性左右的人反而会被充电。以上为个人当前的认识和修炼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被假象带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日。近期我地邪党表现邪恶，用各种方式毒害众生，阻碍大法弟子救人。前不久利用电影宣传邪党的伪光正，利用自愿者挑拨无知世人对大法犯罪，且直接发表攻击大法的言论。我知道这是邪恶在最后时刻的垂死挣扎，可我当时却动了人心，立即将此消息发往大法网站，想提醒同修们注意安全。可我写的消息并没发表，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怕心，看到了怕被迫害的人心，看到了自己的人情人念等等。通过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我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无论遇到何种险难也要坚定地听师父的话。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弘言二法正乾坤。于是我仍然每天和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送台历，劝三退。让我感动的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法理的洗涤下，我和同修的心越来越纯净，众生接受真相的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仿佛他们并没有被这段时间邪党的毒害影响，他们欣然接受真相，真心散退，争抢要大法真相台历。让我感动的是，前几天因台历送完了，只剩下最后一本，我们碰到一组正在干体力活的人，只给了其中的一人，其他人没得到，他们很失望。于是我和同修问他们明天会不会在此处干活，他们说会。第二天我们如期给他们送去十几本台历， 除了两个人不要，其余十几人都争着要。他们笑着告诉我们，每年都拿我们送的台历。我们已记不太清楚他们了。其中一个姐姐还告诉我，她每年都要，她看了台历上的内容，写得太好了，她很喜欢看。回家的路上，我和同修都好开心。今天我们又去了另一处送台历，以前那里的人有的接受大法真相，有的不太接受大法真相，有些人还说风凉话，那里的监控也多。当我和同修骑着电动车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时候，我们是真心不想他们错过得救的机会，于是我避开监控，进到他们娱乐的屋子里，平和地问他们要不要法轮大法的台历。他们都大声说要，我就挨桌地送，一边送一边告诉他们，每张台历背后都有故事，都有大法真相，了解真相得福报。那些男男女女都开心地接受，他们笑得很美好，开心的就像过年一样。当我要离开时，一个姐姐大声对我说，你还没给我呢。她伸着手向我要，我也笑着给她送上台历与祝福。于是我和同修快乐地回家了，心中时不时的还会出现怕心，我能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我，我就被怕啥，我就坚定地解体怕的物质，我更加坚定地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怕心被解体，怕的物质全无，心中只有尽力助世救人的正念。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看到了还没得到大法救度的世人的期盼，我也看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与使命的神圣。师父救我们，我们助师救众生，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也只是在救人的同时修去自己的人心，坚定正念，动动嘴，跑跑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看手机的教训》，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不确定今年的什么时候，我也开始频繁看手机了。一开始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累了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下，缓解一下。原来以为只看看新闻又不玩游戏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手机现在想想挺可怕的，好像它知道你的执着是什么，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所以慢慢的我开始看起了常人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从开始看手机，自己的状态就开始慢慢的变得不好了。因为是慢慢的，所以我没有觉察到三件事也开始受到影响了。有一段时间我嗓子经常不舒服，有时只是点开了 YouTube 还没有开始看，嗓子马上就不舒服了。这应该是明显的点化了，但我没有太在意，稍微等一下嗓子好了又开始看。一直到最近我出现胸闷，自己感觉可能和看手机有关，下了决心就把手机上的一些东西删掉了。刚刚删掉时还会想看，真的好像有瘾似的，但自己能克制住。不久前的一天上网时又忍不住，又去点了一个我们学员办的媒体，想看一下标题。媒体同修看是工作，我不是做媒体的，结果马上就出现了胸闷，要大声的呼吸才能呼吸顺畅，吓得我马上就放下了手机。接下来那几天胸闷的现象时而有，我嗓子里有异物感，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似的不舒服，人也觉得累，早上一起来就觉得累，而且打坐腿会痛，我一般打坐腿不太会痛的。 我想应该是看了常人的视频，被灌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打坐时要排出去造成的吧。那几天因为感觉累，精神不好，还出来了眼袋。反正那几天我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常人，像一个精神状态不好的常人。这期间我找了很多执着心，比如安逸心、贪吃的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爱生气的心，但没有很明显的好转。这些心我都有，所以应该是没有找准。后来看了明慧网关于手机危害的交流文章，才明白了是看手机招来的。看了这些交流文章，听了明慧的广播交流，真正明白了看常人视频的危害。它不只是浪费时间，常人的东西都是些名利情，甚至更不好的东西，可能还有不二法门的东西，看了就往身体里灌黑乎乎的烂东西。当我真正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才消失了。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关于执着手机危害的交流，我想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类交流呢？其实这些交流一直都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有执着心被干扰了，就看不到这些交流文章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千方百计的要以这种形式来迫害稍有疏忽的修炼人。感恩身边有很精进，在这方面法理很清楚的同修，同修提醒我把看手机的执着心找出来并去掉它。我觉得我不仅是去看这些视频，而且还看进去了。师父在《红银二梅原曲》中说，物迷事中执着事，我没有做到。表面的理由是，如果我不和同修讲话，很久都说不上一句中文。但同修给我指出的是，喜欢看是情，有色欲心、安逸心，执着欲言有想走捷径的心，不想吃苦的心，对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不清楚。当我在写具体看了什么常人视频的时候，难过的想哭，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在时间那么紧的情况下，居然还有时间看这些。其实累了的时候可以练功，吃饭的时候可以听听明慧交流，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学法，或者什么都不做都好过看常人视频。当同修建议我把这次的教训写出来，我被吓了一跳，但被同修的善心感动，自己也想突破一下。第二天在小组做了交流，向内找。在写这篇交流的时候，也是时不时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曾经看到和这位同修来自同一个世界，我们连家庭环境都很像，同修一直在修炼上勇猛精进，自己却走走停停，今天这里错一点，明天那里又错一点的。看手机不但自己的状态会不好，三件事都会受到影响。我发现今年我的过关都没有过好，甚至事先有点化的都没有过好。有次学法时读到第九讲里的一个羞字，脑子里出现了另一个羞，羞耻的羞，两个羞排在一起，我看着羞羞两个字还在想，难道我要过胯下之辱了吗？结果接下来提高心性的关一个接一个，我一个都没有过好。最近办了两个交工班，事先的推广也做得很努力，该做的都做了，但来学工的人远远没有以前多。我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现在想很可能和自己看常人视频修炼上懈怠了有关。一直到昨天在一个项目里，我被一个同修误解而指责训斥我时，我明明白白地做到了心不动，才看到自己终于能过关了。今天这位训斥我的同修发短信说是他误解了，我简单地回复了没事。这么明明白白地轻松过关，我觉得是我现在放下了手机， 回归到修炼上来才能做到的。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三件事做得很好，没有被手机干扰的同修，自己被干扰了，是因为自己把常人的东西看重了。作为要脱离这里，要从这里走出来的修炼人，这些都是要放下的，我却一直都没有重视起来，直到这次被干扰了。师父在后期的讲法中慈悲地明示过，要我们不要忽视了小事。现在看来，执着手机既是小事也是大事。这次借这个机会，在众多同修的见证下，我要把这个执着心彻底放下，也希望同修以我为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日。有这么一件事，我一直也很苦恼，用善的办法也不行，用恶的办法更不行。我丈夫70多岁，每天不管是热天还是刮风下雨，他就喜欢把前后门和窗都打开，说是通风。从早到晚，我家的门是朝西南，夏天的太阳温度高，太阳直射到家里，大风把树叶和垃圾刮得家里都是。天未黑，蚊子就跑到家里咬人，竟给我找麻烦。我和他好好讲道理，他根本就不理睬，还骂脏话。我遇到这情景，心里就难受，认为他自私，从来没想到别人。他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我恨他。我甚至想过不好的念头，这个人没救了，你一个人去过吧，我不想看到你，甚至更恶的念也想。师父教我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忍受着心里的难过，也很痛苦。今天午睡下楼一看，又是那个样，家里和外面没啥两样，特别热，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憋着，要忍吗？他问我孙女的事，我不理他，在心里和他交战。我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讨厌他的心、看不顺眼的心等。我告诉自己，修掉他，去掉他。心里不难受了。没过一会儿，那个难受的心又上来了。老是这样下去也不对呀。这颗心老是放不下，我得好好向内找找。以前也找过，找不出什么执着的心，就是他不对，是我对，我对。这样长期下去，我也不是个修炼人了，不是和他一样了吗？这下我要深挖一下自己了，到底存在着哪颗执着不放的心？一定有，我得把它找出来，从根上去掉。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因为他躺在通风的地方舒服开心，我看到就难受。我要的是保持家里干净，理念不同。不是啊，是我有妒忌心，觉察不到的长期以来存在的妒忌心把我拉下去，不让我升华上来，他一直在害我。修掉他，去掉他，灭尽他。这下我心里敞开了，那个怨恨的心没了，丈夫再问我什么事，我都心平气和地和他讲。我悟到，有许许多多的执着不放的心，都是妒忌心所致。丈夫是常人，常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常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而我是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的，是为他的，怎么老和常人过不去呢？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改。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为他高兴，对他不会再有任何想法了。这样一来，他也变了， 言行举止都改善了。千后门早晚把握时间打开，到下午五点就点上蚊香。可是这个妒忌心不是说修没了就没了，在矛盾中，在方方面面都会有妒忌心，它还会生出来。在同一件事上还会有反复，不那么重，能马上警觉起来，修去它，修去魔性，增强佛性。感恩师父利用丈夫给我去妒忌心和消业的机会，从中提高上来。感恩大法指导我修炼，感谢丈夫为我付出。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修炼无小事，修炼是严肃的。弟子一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